8月22日，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国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在7月22日，已经在国内正式开启所谓的紧急使用，开始使用中国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更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以含糊其辞、语焉不详的方式透露，中国研发的疫苗已经用于一些国有企业的员工和中国军队军人，以给他们提供可能的保护，并由此推进相关的科研。中国的这一做法引起外界的怀疑。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此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表示一个月前绕过临床试验，开始对公众使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报道说，现在还没有得到解释的一点是，为什么中国官方选择将这种宣布推迟整整一个月？这种推迟可能是出于当局的谨慎，因为假如那些被接种疫苗的人报告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悄悄推出的疫苗接种项目也容易悄悄终止。星期六，中国卫生保健部门的有关官员说，接种试验性疫苗的人，截至目前没有多少人报告有不良反应，没有人报告发烧。但是这些官员没有给出有多少人接种试验疫苗的具体数字。鉴于中国有长久的生产毒疫苗的不良记录，中国当局的这些做法引起许多人的担忧。对中国当局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方面的做法应当怎么看？中国法律工作者谢艳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的疫苗研发和试验情况并不知情，他只是愿意从法律的角度，从常识和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表达他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原则性的看法，这就是中国的法律跟世界所有国家的一样，其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是人权第一，生命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国家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时，研发试验和使用疫苗都必须是基于事实，基于科学。谢艳义说，
改善这个防疫的工作也好，或者是取得一个包括疫苗的这个实质实效啊，研发也好，投入也好，或者是去应用它，必须是建立在生命第一，然后以根据事实根据这个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有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前提和基础，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如果违背了这样的一个科学规律的话，我认为任何的所谓的宣传也好，任何的所谓的标榜都是没有意义的啊，甚至可能会是相反的。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国和中共当局推迟一个月才宣布已经使用中国自己研发的疫苗，显然是有明显的难言之隐。他说，
因为他有着过去有这么这个恶劣的记录那么免不了人们会有这个狼来了这种心理对他做的新宣布也不敢信任那么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到在国内的各种报道，包括我们一些在海外人和国内人的这些私下的一些联系，也没有见到有多少这些革命群众欢欣鼓舞终于救星来了那显然这个是就说明从各个方面来，至于过去官方的报道提供的信息都不是那么乐观的，你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宣布，而且宣布是早就投入使用了这个当然就是只会更加深人们对你的疑虑嘛。
中国在疫苗研发、生产、储存和使用方面有长久的不良记录，中国的各种毒疫苗使很多人受害，导致终生残疾甚至死亡。为毒疫苗受害者讨公道的人受到当局的镇压。中国毒疫苗受害儿童家庭今年5月致函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呼吁修改现行疫苗法， 吸取甲疫苗的历史教训，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提供法律保障，但当局对这一呼吁置之不理。在当今中国，疫情和疫苗研发和应用问题是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话题。中国的媒体必须按照中共宣传部门的指令进行报道和评论。中国网民对这种问题发出的议论，假如脱离了中共宣传部门的规定口径，会被随时封杀。目前，中共当局在新疆地区又采取不惜一切代价式的防疫措施，使那里的公众苦不堪言。但他们通过互联网发出的求救和求关注的呼吁，被中共网管当局全面封杀。